Even in the midst of unique trials,
弟兄姐妹们，即使身处独特的考验和挑战中，我们确实仍是蒙福的。这次总会大会为我们带来了从耶稣基督复兴福音倾泻而出的宝藏和喜悦。父与子的意象开启了福音的复兴，我们为此感到欢欣。大会中也提到了摩尔门经奇迹般的问世，这本书的中心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义做见证。我们再次学习到，先知和我们个人都有启示的这项令人喜悦的真理。我们也再次听到对耶稣基督无限赎罪和他确实复活的宝贵见证。我们学到了像约瑟·斯密揭示的圆满福音中的其他真理。父神在揭示圆满的福音前，对约瑟这位新召唤的先知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我们对圣职和全要的复兴的知识增强了，并再次下定决心，要以恰当的名称，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来称呼主复兴的教会。我们也受邀一同进食祈祷，祈求这致命的全球流行病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能降到最低。今天早上，主活着的先知针对福音的复兴发表了历史性的文告，鼓舞了我们。我们确信其中宣告的是，凡透过祈祷研读福音复兴的信息，并凭着信心采取行动的人，都会蒙得祝福，对福音复兴的神圣性和目的获得个人见证。该目的乃是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神所应许的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这些都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这计划的目的是让神的儿女能得到超生，成为像他一样。经文称之为伟大的幸福计划、救赎计划和救恩计划。这项经由福音复兴而启示的计划始于一场天庭议会。身为灵体的我们，渴望能获得天上父母所享有的永生。当时我们已尽一切所能成长进步，但是仍缺少借着骨肉身体所获取的尘世经验。为了提供这样的经验，父神计划要创造大地。在经过规划的尘世生命中，当我们面对灵性成长必经的对立情况时，会受到罪的玷污，我们也会受制于身体的死亡。天父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便在他的计划中提供一位救主。他的复活会救赎所有的人脱离死亡，而他的赎罪牺牲会为所有的人付出必要的代价，使他们能在促进成长必备的条件下脱离罪，得到洁净。耶稣基督的赎罪是父计划的核心。在天庭议会中，父向他所有灵体儿女介绍他的计划，包括尘世的后果和考验，从天上来的帮助，以及荣耀的终点。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来到世上的人数不胜数，他们都选择了父的计划，并在随后的争斗中为之奋战。许多人也就今生要做的事与主立了约。我们的在灵的世界的行动都以一种尚未启示的方式在今生影响着我们周遭。现在我要概述父的计划的一些主要要件，这些要件会在城市旅程和之后的灵的世界中影响我们。今生的目的和来生可能的成长，都是为了让神的儿女成为像他一样，这是天父对他所有儿女的期盼。为了抵达这快乐的终点，永恒的律法要求我们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成为洁净的人，好让我们能住在父与子的面前， 享有超生的祝福。正如摩尔门经所教导的，他邀请所有的人都归向他，长受他的良善。凡来救他的，不论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他也记得异教徒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这项神圣的计划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应该成为的人，这需要我们做出选择，去拒绝会引诱世人违背神的诫命和计划的邪恶敌对力量。按照这项计划，我们也必须受制于今生的其他阻碍，例如他人所犯的罪或天生的一些缺陷。有时候比起舒适和平静，我们在苦难和逆境中更能得到所需的成长。但如果神从中介入，让我们免除今生所有的负面结果，那么尘世的一切阻碍都会失去永恒的目的。这项计划揭示了我们永恒的终点、尘世旅程的目的和条件，以及我们能从天上获得的帮助。神的诫命警告我们不要误入险境。受灵启发的领袖所给予的教导能指引我们的道路，给予我们确证，帮助我们在永恒旅程中前进。神的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也就是计划的核心，赐予我们四项伟大的保证，帮助我们通过尘世的旅程。第一项保证是透过他为我们悔改的罪受苦，我们可以得到洁净，脱离那些罪。那位慈悲的最终法官将不再记住那些罪。第二，救主赎罪的其中一部分是他承担了世人其他的一切软弱，这时我们得以呼求他赐我们力量，去承受今生无法避免的个人重担，或是像战争和瘟疫那样的普世价值。摩尔门经针对赎罪不可或缺的能力提供了经文中最清楚的描述。救主承担人民的痛苦、疾病和软弱，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第三，救主透过他无限的赎罪，让死亡不再是结束，并向我们提出令人喜悦的保证，就是所有人必将复活。摩尔门经教导，这样的复原要临到每一个人，无论老的或少的，为奴的或自主的，男的或女的，邪恶的或正义的，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去，每样东西都要回复到完美的躯体上。在这个复活节时刻，我们为复活的真实性而欢庆，它使我们有力量及洞察力去承担自己及所爱之人在今生面对的挑战，例如在身体、精神或情感方面先天或后天的缺陷。由于复活，我们知道今生的这些缺陷只不过都是暂时的。复兴的福音向我们保证，复活让我们有机会和家人相聚，包括丈夫、妻子、儿女和父母。这项保证提供我们强大的鼓舞力量，在今生履行家中的职责，也帮助我们在今生以爱心彼此相处，期待来生欢乐的团聚与情谊。第四，也是最后一项，就是现代启示教导。我们的进步并不需要随着今生一同结束。关于这项重要的保证，我们所知不多。我们学到的是，今生是为迎接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我们不应拖延自己悔改的时刻。然而我们也学到，在灵的世界中，福音会传给拒绝真理的恶人和不信从的人，在那里受到教导的人能够在最后的审判之前悔改。 以下是天父的计划中其他的一些基本要点。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针对贞洁、婚姻和生儿育女的主题，提供我们独特的观点。福音教导我们，若要达成神计划的目的，婚姻是不可或缺的。婚姻为人类的诞生提供神所指定的环境，并使家庭成员为永生做好准备。主说，婚姻是神为人制定的，这样才能达成创造大地的目的。就这点而言，他的计划显然与世俗一些力量强大的法律和习俗大相径庭。创造城市生命的能力是神赐予他子女的最崇高能力，其用途虽然已经在第一条诫命中明确规定了，但神也赐予另一条重要的诫命，禁止世人滥用这项能力。在婚姻关系的约束之外，生育能力的使用为可耻的罪行，并且为男女神圣特性的滥用。复兴的福音之所以强调贞洁律法，是因为生育能力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神的计划。在这开启复兴福音的第一次意象的200周年期间，我们明了主的计划。两个世纪以来，复兴的教会带来的祝福也鼓舞着我们。在2020这一年，我们将能够看清楚过去发生的事，但当我们展望未来，却无法看得那么清楚。我们知道福音复兴经过了两个世纪之后，灵的世界现在有许多城市经验丰富的传教士去完成那里的传道事工。我们也知道现在有更多圣殿为幔子两端已经悔改并接受主福音的人执行永恒的教义，这些都将天父的计划向前推进。神的爱是如此伟大，因此除了少数蓄意成为沉沦自止的人以外，他为所有的人预备了荣耀的未来。我们知道救主将再来临，并且会有1000年的和平统治，将神的计划的城市部分画上句点。我们也知道义人和不义之人的复活有所不同，并且每个人在复活以后都必然要面对最后的审判。我们会根据自己的行为、心中的愿望以及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而接受审判。这场审判会按照神所有儿女的服从程度判定他们应该前往哪个荣耀的国度，他们才会感到自在。执行这些审判的法官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无所不知，无论是尚未悔改或尚未改变的人，还是已经悔改或是正义的人，他都完全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愿望。因此我们都会在审判后承认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在结束前，我要分享我确信的一件事，这是在我阅读了许多信件以及审核了许多移除名字或判教的人重新回到教会的申请之后，我所得到的确证。许多成员不了解救恩计划，这计划回答了这个复兴的教会大部分与教义和受灵启发的政策有关的问题。我们或若了解神的计划并立约要加以遵循，就有明确的责任要教导这些真理，并且在今生依照我们自己的情况尽一切所能教导他人明白。我要为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做见证，他成就了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share the conviction that has come to me from many letters and by reviewing many requests to return to the church after name removal or apostasy. Many of our members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is plan of salvation, which answers most questions about the doctrine and inspired policies of the restored church. We who know God's plan and who have covenanted to participate have a clear responsibility to teach these truths and do all that we can to further them for others and in our own circumstances in mortality. I testify of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and Redeemer, who makes it all possibl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